聯署人之一獨立作家田其莊今年四月曾經向中紀委舉報中共廣西黨委負責人吹捧習近平，指出個人崇拜是比貪污腐敗嚴重一萬倍的政治腐敗。他日前發微信表示又遭到當地國寶威脅騷擾，另外兩位的聯署人都已經76歲，分別是退休工程師民企業者董鴻義和原國企基層黨委書記馬桂全。美國之音記者葉冰電話採訪了董鴻義先生的，了解到他們向中共二十大建言獻策的緣由等相關情況。董鴻義先生首先回答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大會議要召開嗎？我们作为曾经参加过中国共产党这个组织，我是1983年参加的，马桂全先生呢是1984年参加的，田其庄先生呢199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他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大会快要召开了，我们作为曾经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组织，我是1983年参加的，马桂全先生是1984年参加的，田其庄先生呢是199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们作为过去的老党员，一直对这个党的成长、对党的进步是非常关心的，所以我们看到二十大快要召开，觉得这个党章应该修改建言献策。第一个问题就是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党章里面加入这句话我们认为是否定的，因为党他领导不到一切，他都不能够领导一切，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给予党的规定，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他不能够领导一切，因为下面还有各种行政部门进行领导，党政要分开，你党管党的事，行政管行政的事，你要党领导一切的话，那你要行政部门做什么呢？行政部門只能夠躺平，你講一講，轉一轉，撥一撥，動一動，這些行政部門的積極性就會取消了。我們認為黨領導一切這句話不應該在黨章，應該取消。再一個，這個語境是毛澤東在中國製造的文化大革命，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過程中，各個群眾團體互相毆鬥，互相攻擊，造成全國大亂，國家屬於一個無政府狀態，而且呢造成了2000萬人的死亡。他提出來，你說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那就講這些群眾組織吧，你們不用打鬥了，你們要團結起來，在這個特殊的語境情況下講了一句這樣的語錄，那你現在中共黨章還拎來過去的語境的語錄來加入黨章，就是非常差了。我們認為這個是黑舟求劍，所以要將這個地方要取消。還有一個問題，黨章裡面規定了中國共產黨反對一切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所以我們要強調一下這個堅持要反對個人崇拜。這個個人崇拜的浪潮不斷湧現出來，特別是換屆領導的時候就換了一個領導，譬如說習近平主席換上去之後呢，或者誰個換上去之後呢，就搞一些個人崇拜。這個個人崇拜就是下面去拍馬屁，特別是在廣西自治區黨委開會的時候，那個劉玲提出來的，我們要緊跟領袖，追隨領袖，捍衛領袖，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就是個人崇拜。田其莊先生前一段已經發表了一篇文章，就是直接舉報廣西黨委劉玲去搞個人崇拜，他舉報到趙樂際那裡去，有一篇這樣的文章的。所以我們這次修改黨章的時候，我們要強調堅決反對各種形式、各種人的個人崇拜，就是組織策劃個人崇拜的人要進行嚴肅的處理，開除黨籍，另外還要開除公職。我們的提法就是為了中國共產黨能夠進步，能夠健康發展，能夠領導全國人民走向小康、富裕和幸福， 我的心意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提出这件事之后，田忌庄先生受到国宝的威胁。记者于是问到，这封公开信对你们个人对家庭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的或者压力，没想到吗？红衣回答说，
我们觉得呢，我们作为过去的老的共产党员，我们爱护这个党，我们有建言献策的权利和义务，我们没有想到他们会对我们个人呢，能有什么样的影响啊。
我们觉得我们作为过去的老共产党员，我们爱护这个党，我们有建言献策的权利和义务，我们未有想到他们会对我们个人能够有什么的影响、迫害或者是为难。我们觉得久利国家生死，海恩祸福被弃之，所以我们并没有想到这个的，我们不将自己的安危作为我们这个文章的一个考虑。另外我们觉得给予党去提意见建言献策是非常正常的，作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每个公民和每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义务和责任，我们是对这个党关心和爱护，我们希望这个党能够健康成长进步，但是现在就是田忌庄先生遭到国宝的要挟。
前一段的时候，田忌庄先生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实名举报了广西省自治区党委刘宁，鼓吹和组织煽动对领袖这个个人崇拜，邯郸市国宝呢对他进行了训诫。
记者于是再问到，受到乜嘢样嘅要挟压力呢？董鸿义回答话，前一段时间田忌庄先生以一个共产党员嘅身份实名举报咗广西省自治区党委书记刘宁，鼓吹组织煽动对领袖个人崇拜，金蝉市国宝对佢进行训诫，而且要准备为佢刑事立案，遭到田忌庄先生的严词拒绝、严词驳斥。他们将田忌庄先生的电脑和手机都收走了，滞迟了一个月才还回来，而且他们有十个人全副武装去到他家进行训诫，而且将他搞到慈源公安局国宝，搞了24个小时。田忌庄先生表现得非常英勇，对他们进行严词驳斥，我是反对个人崇拜嘛，是吗？党章上面明文规定的，中国共产党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广西自治区党委刘宁反其道而行之，搞个人崇拜，我揭发检举他，这个是我的正义之举，这个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护。最近国宝又对他进行要挟，他进行了严词拒绝，目前为止还未有人来骚扰我。记者问，你现在是退休状态吗？董鸿义回答说，我现在已经退休了17年了，今年76岁。记者问，退休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董鸿义回答说，邯郸钢铁公司做冶金工程师，后来下海经商，目前国保部门还未有来到找我，以前曾经多次来找过我。记者又问到，因为什么而找你呢？董鸿义回答说，我是在网上发表了一些批评政府的工作、批评党的工作、批评某些领导人的工作，认为他们的工作有失误、有错误，对他们进行批评，在网上就是发布了一些言论，他们因此曾几次来到找过我。记者问，发公开信或者是批评政府的工作、官员的工作，这些属不属于所谓的妄议中央或者是妄议大政方针之类的？你同不同意妄议中央、妄议大政这种讲法呢？董鸿义回答说，我不同意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这种讲法的，我不认为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言论、我们的文章不属于妄议中央大政方针。不是的，我们就是建言，对于这个政府、对党，我们提出善意批评和建议，绝对不属于妄议中央，这个是我们的权利和义务，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记者又问到，对妄议中央的这个提法、这种讲法甚至是一种罪名，你又是怎样看的呢？
妄议中央这个说法我完全反对，完全不赞成，这个也不能作为一个罪名。什么叫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呢？那你中央大政方针里头你100%正确了，你完全是伟大光荣正确吗？
董鸿义回答说， 妄议中央这种讲法，我完全反对的，完全不赞成。这个也不能够作为一个罪名。什么叫做妄议中央大政方针呢？你中央大政方针里头，你100%正确吗？你完全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吗？是不是呢？过去毛泽东的时候犯了这么大的错误，造成中国2000万人死亡，文化大革命，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来，怎样叫做妄议中央呢？我们任何人都有缺点和错误，任何政党也有缺点错误的，那指出你的缺点和错误不足，不能够作为妄议中央嘛，也都不能够作为什么煽动颠覆之类的这个帽的，这样跟文革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啊？现在你要定是认为是妄议中央，那是不是文革再现啊？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言论和我们的文章不属于妄议中央大政方针。记者跟着再问到，张志新当时还是共产党员吗？他提出来对文革的质疑和对刘少奇遭受迫害表示反对，结果后来还是平反了吗？
后来是平反了，但是呢，经过了很严酷的这个迫害致死，这个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的造成呢，就是言论不自由造成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要坚决反对。
董鸿义回答话，后来是平反了的，但是经过了很严酷的迫害致死，这个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就是言论不自由所造成。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坚决反对某一个普通的公民或一个普通的党员向党中央或政府或者是某个领导人提出的意见或者建议，就是属于妄议大政方针，这个完全是扣大帽子的，跟过去的文革没什么区别。记者问马桂全老师又是什么情况来呢？
马桂全老师呢，和我是同事，都是河北河钢集团邯郸钢铁公司的职工，他是运输部的党委书记，跟我同岁，也是76岁了，我们就是三观相同。
董鸿义回答话，马桂全老师同我是同事，都是河北河钢集团金丹钢铁公司的职工，他曾经在运输部的党委书记，同我同龄的，亦都是76岁，但我们就是三观相同，所以在网上认识了。以前在单位的时候互不认识，有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国际国内形势，现在的经济政治方面这种情况，也都是忧国忧民一个 好的同志。记者问，网上和网下都有一些联系的，讨论这些敏感的政治问题，有没有顾虑呢？会将你们打成一个什么集团之类吗？
我本人没有这个顾虑，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头，各种社会现象，政府的各种作为，是肯定都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切身的感受和体验。
他跟着就回答话了，我本人并没有这个顾虑的，人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各种社会现象、政府的各种作为，这个肯定都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切身感受和体验嘛，也都有亲朋好友切身的感受和体验，那我们自然就会有一些议论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人民的自由言论开放社会应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情况，但是目前来讲，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和这个语境环境完全不是这样的，亦都经常受到警察啊、国保啊骚扰告诫，但是我们觉得告诫告诫，我们亦都没什么，还不是要塞住我们把口，是不是啊？另外这个对于这个微信的删帖封号，我们亦都意见非常大的，我们有时候发表一些东西，譬如说对市政府某些工作一些批评的意见，只要有堪单市政府这个文字呢，马上就封了，就发不到出去了，而且还将你这个微信就封了。记者又再问，这种文章或者公开信是通过什么形式发表出来的呢？董鸿义回答话，我是通过这个微信群发布出去的，不知道怎样迅速地去到你那里。本来呢，我是想将这个信用邮寄的方式寄给中共中央办公厅或者办公室，但是我打了电话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室未有电话地址都没有，找不到，所以也都没办法去邮寄了。我准备一两天去找到邮局看看，网上找一找， 怎样去寄过去。田先生已经将这种信交给他们的村的支部书记，支部书记答应了，为他一级一级往上地反映，反映完之后，国宝就来找他训话了。记者又问到，你在发出微信之后，有没有人对你进行反驳或者抨击？有没有？董鸿义回答说，没有，都是来电话、来微信点赞，非常表示敬佩。我们提出的这个建言献策的意见，大部分都是这样的，没有反驳，没有抨击。有一个说，小心你这个建言献策被美帝利用，只有一个这样的，其他都是点赞、支持、感同身受，完全支持我们的意见。记者问到，欢不欢迎在公开平台上与不同意见进行争论讨论呢？董鸿义回答说，我不忌讳在平台上我们讨论，我觉得一个社会的进步、一个思想的正确、一个事实的真相，还有一些科学技术，都是在争议中慢慢咁就得到升华，得到真相，得到真理了。只有辩论才能够出真理，不辩论一言堂，一锤定音，定为一尊，不得妄议，这个阻碍了社会的发展，非常庸俗可笑。什么叫做一锤定音呢？什么叫做定为一尊呢？什么叫做不得妄议呢？什么四个意识？什么几个自信？应该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你这样封杀言论的话，你就等于堵塞言路，只能是一个拍马屁之徒，趁虚而入，只是说你好听喜欢的话，自吹自擂，自我标榜，自我表彰，为自己加了很多桂冠，应该是老百姓感同身受拥戴你，你才是真正的，你自己加上去，在文章里头，在党章里头，自己加这个都是很差的。这个党章前面一条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亦都是14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那是得到14亿人衷心拥戴的时候才得的，自己为自己套上这个桂冠，我觉得不妥当，不是实事求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